弟兄姐妹大家好，跟您左右人握握手好不好，问候他好。感谢主，让我们能够继续有机会在这边一起来敬拜。我们上个礼拜所传的信息是讲到大卫他犯了一个罪，他掠夺别人的妻子，但是我们从他的身上我们也看见一件事情，他在中年的时候遇到这样的危机，遇到这样的诱惑，他没有挡得住，他落入在试探当中了，他得罪了神，他杀了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我们也思想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自己会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当我们落入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我们怎么自处？当我们年龄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发现或许我们什么都有了，但是我们也或许发现我们很多东西不缺，也缺乏。一个是有了就不晓得该怎么办，一个是没有我又想要想办法得到更多。弟兄姐妹，我们落入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又有家庭，我们又有 婚姻，我们又有许多的人情世故要面对要处理。在这样情况当中的时候，我们发现好像压力很大，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情况会临到我们？特别在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好像在这样一个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我们也常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像我承受不住的时候，我想找一个出口，我找一个出口的时候，别的东西或许能够满足我，帮助我走过来。但是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发现，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开始慢慢的偏离神的道？大卫他本来是非常敬虔的，但是他慢慢的想到自己拥有很多，想到自己他所派的军兵打的胜仗好像可以不可一世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而软弱了，反而跌倒了。所以我们要常常要提醒自己，当我们有些什么的时候，也许可能就是试探来到的时刻，也许就可能是我们会软弱的时刻。如果我们不亲近神，如果我们不再谨慎保守自己的心，我们可能就会像大卫一样。当我上个礼拜分享这信息完了之后，师母就问我说，哎，怎么没有讲下面，讲下面他被指出罪来。其实他不知道，我今天是要继续讲。今天我们在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怎么办，怎么办？发现之后是不是就容让他就这样子走下去？大卫是个君王，大卫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先知拿单他得到神给他的一个信息，要他去怎么样指出大卫的错出来，指出大卫的错出来。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十七节内讲的说，隐瞒之事没有不露出来给人知道的。大卫以为他所做的事情可以隐瞒得住，但是其实也没有隐瞒，因为他已经娶了八十八乌利亚的妻子。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做一些事情没有人看到，既然没有人看到，我们就可以放放心心的去做，但是神看到。先知拿单他是个被神所差遣，神告诉他你要去指出王的错来，指出王的错。弟兄姐妹，当你被要求去指出一个对你来讲你的老板他对你有权，你敢不敢去指出他一点错？如果他要我做假账，我是不是说我可以说不？当然可能他没有叫你做这些事情，可是他做了一些坏事，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敢不敢说？当然我们也可能没有权说，因为 none of my business， 对不对？这不是我的事，他管好他就好了，我管好我自己的。也的确或许我们没有这个责任，但是先知拿单他有这个责任。先知拿单是神所高立的，神不仅高立了王，同时神也高立先知。先知是传神的话。以色列国最宝贝的地方在哪里？因为他们不是地上的王所治理的国家，以色列国的宝贝是有神在其中做治理。而在这个地上的国，神兴起了高立了先知，高立了君王，也高立了祭司，这三种重要的职分，让他们的国家能够不仅是有人，同时有神。
由神来照管牧养以色列民，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以色列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福分。如果我们离了神，我们就失去了很多很多。我不在这里说一切，但是可以说失去很多，特别对以色列民来说，以色列国敬拜假神，敬拜偶像，远离了神，神就容让列国列邦侵扰他们，攻击他们，甚至把他们掳到了外邦去了，使他们亡国了。拿单他是一个先知，他怎么去跟王说呢？怎么去指出王的错来呢？我们知道指出王的错来是需要勇气的，是不是？主啊，最好不要拆坏我，让他自己良心发现，他不是有神的灵在里面吗？圣灵你感动他就好了嘛，让他自己出来道歉就好了，是不是？但是神没有这样做，神反而要叫先知拿单去发挥他做先知的功能。要指出王的错出来是需要勇气的，是不是？是需要勇气的。那怎样能够有勇气呢？怎样有勇气呢？我们所读的这一节这一段经文一开头就说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差遣拿单去见大卫。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差遣。神差遣先知拿单，差遣他。只要我们真正的确定，我们深信我们是神所差遣的，我们就有勇气。拿单有勇气，对不对？他有勇气去来见王，不是去见王跟他一起坐下来喝茶聊天，关心他的需要，不是，而是要指出他的错处来，这需要勇气的。他深深知道，我是神所差遣的，我就有勇气。如果说神差遣你，你就不需要顾虑到什么呢？因为是神差遣你，那最高的打发我去的，所以有勇气。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缺少勇气的时候，我们问问是不是神差遣我。如果是神差遣我，你就不要管我到底该不该去，去就是了。也不要管我胆不胆小，去就是了。因为一切都是神要负责任，所以差遣带出勇气来。如果我们深信是神的差遣，我们深知神给我一个命令要我们去做什么事的时候，尽管放胆去做，差遣带出来勇气。另外，去见王是需要有心智的，对不对？如果我没有心智的话，我怎么去见王呢？见王需要有心智，有怎样的心智？见王不是说只是把他咔咔咔砍一下，把他的东西挖出来，然后把他刺一下，然后责备他一下，不是，这不是最重要的目标，不是。这个心智是什么呢？这心智是爱神的家的心，他爱以色列国。如果他没有这个爱的话，他去找王，即便指出他的错误来，他只不过是站在一个所谓更高的角度来审判大卫。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落入在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中？我们发现有人有错了，但是呢，我们只是想要指出他的错来，我们不是真正的爱他。弟兄姐妹，拿单他有个爱以色列国的心智，他知道如果容让这个罪，特别是国王犯了这个罪而没有去处理，没有去面对，没有去对付，国家会因他而受到非常非常大的亏损。不单单是他个人会受亏损，他个人绝对会受亏损，但是会影响整个国家。所以他有个心智是爱神的家，爱神的家。弟兄姐妹，我们是否爱神的家？神把我们放在某个地方，放在某个教会，放在某个团契小组，我们去服侍人的时候，是不是有个爱的心？如果我们愿意爱的时候，很多事情 我们会发现我们所站的地位不是站在一个高度的高的角度去批判的地位，而是愿意扭转人，让人能够回转归向神。所以先知拿单在这里非常佩服他的，就是他知道他是神所差遣的，所以他有勇气。另外他知道他有一个心志，这个心志是爱神的家的心志，爱神的国的心志。还有就是接下来我们看见了他有个智慧，他有智慧，他知道说要指出别人的错必须要有效果，不单单是指出来，而是要产生果效。如果指出来对方恼怒一下，来人啊，拖下去斩了，是不是？哇，这个果效是最不好的果效，是不是？或者是带出个果效说，我才不管你，我才不管你，你为什么管我？这不是，这等于是没有达到果效。但是怎样让他能够知罪认罪并且悔改，这就需要智慧。弟兄姐妹，刚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或许你们很多人也读过，或许你们可能没有读过，但是我们知道拿单在这里他说一个故事，是不是？他用个故事说故事的方式来引出大卫，他能够有所认知，同时是直接的指出这个故事是针对他说的。指出王的错需要勇气，指出王的错需要心智，指出王的错需要有智慧。拿单的方式是用说故事的方式。耶稣基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我们也看得非常非常清楚，他常常传道都讲比喻，对不对？用比喻来说明天国的事，用比喻来说明信心，用比喻来说明人应当尽的义务，这是他所 用的方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拿单有神给他的智慧，让他用说故事的方式来使大卫知错，使他自己来忏悔改正。他所说的故事很简单，是不是很简单？就说到一个穷人一个富人，那一个穷人呢是买了一个小母羊羔，这个小母羊羔跟他自己的家人生活在一起，自如己出，他也只有这个小母羊能够为生，这小母羊长大的话可以生小羊，他也充满了很大的盼望，对不对？能够自己走逐渐的走向富足，至少不致挨饿。但这个富人呢，拥有很多，有很多的牛羊，可是呢当有一个客人来的时候，这客人到他家里饮食，他下了一道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哎，仆人啊，赶快去拿好的羊，上好的羊宰了吃，来招待我的客人。好，然后跟客人说，请上座，宰好羊，是不是？他不是从自己家里来，他反而去到穷人家里去，去到穷人家去把人家的小母羊来拿来宰。弟兄姐妹，富人有这个权吗？这个富人不是这个穷人的主人，但是他却下达这样的一个权柄，他等于是掠夺了别人的。穷人没有权没有势，对不对？富人有权有势，但是他这个权是他的权柄，但是他没有权力去掠夺别人。这里我们看见拿单讲的这个故事，同时说到这个故事引发出来的，让大卫产生了一个很直接正面的影响，这个 impact。 拿单，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他想要劝说一个人，劝说的态度跟方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要说话是需要有技巧的，如果我们话说的不好，常常会得罪人。有时候我们得罪人，我们都不知道已经得罪人了。有的时候我们说的话说的不好，可能会带致灾祸。有一对夫妇，他们正在互诉衷曲，然后在那边谈得蛮好的，谈得蛮好的时候，那个做丈夫的摸着这个他 太太的皮肤说，哎呀，你的皮肤好滑好嫩哦，好好哦。做太太的就听到了，就说，是啊，别人也是这么说，摸过我的人都是这么讲的。哇，这个丈夫听到这个时候，怒火中烧，啪啪两个巴掌打下去，你怎么随便让人家摸，怎么可以这样子。哇，真是怒火中烧，不仅如此还打了两巴掌，挨了两巴掌。之后太太的只好半哭着脸说， 我不是随便让人家摸了，我是去做皮肤保养的时候，那护肤中心的小姐他们都是这样说的。弟兄姐妹，说话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也常常听到，有的时候我讲了一句话可能让人家得罪了人家，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没有注意到情况，有的时候我也没有注意到讲话的顺序，因此造成了一些困扰，造成了一些伤害。弟兄姐妹，我们从先知拿单他说故事，他的说话对大卫所指出他的一些错处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一些事情，就是我们怎么去对上司说话，对上司说话。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用柔软的方式，用非常婉转的方式，很柔的方式来前进。拿单他很委婉的讲述这样的故事，当他委婉不是为了要维系关系，不是，他的委婉，他的柔进的方式，很温柔的前进的方式，是为了要达到一个目的的，是让大卫知罪。有的时候我们很重关系，我们跟人家讲话，哎呀，只要保持不要发生纷争就好了，我们只要说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瓜葛就好了。先知有他要扮的角色不是如此，不是说在关心上说什么都好，什么都好，只要彼此不侵犯，维系住这个关系就好了。不是，真正的关系是在没有任何的疙瘩，没有任何的污点，没有任何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这样的关系才是一个真正的关系。我们对上司有的时候需要婉转的讲话，有时候会要用非常温柔的方式讲话，他不对的地方我们必须要点出他，有道德不对的地方我们要说出来，有一些政策不对的地方，或许他是决策者让他做决策，但是我们提供我们的建议让他自己来采取来裁夺。对下属呢，我们也必须要有先言后辞方式。对下属，因为你要达到一个目标一个目的，有目标在那里，我必须要严格的要求，在严格要求之后呢，我才给点慈爱，给点怜悯，或许他没有能力，或许是他没有安排好做不到，我给他一点慈爱。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他会比较感激。不能够说我先慈后严，否则的话，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功效。所以对下属我们必须要先言后辞，好像在伊甸园里面，神先告诉亚当夏娃说，园中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在园当中的那棵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吃的时候必定死。神已经给规定了，人犯了罪了，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那虽然必须受惩罚，但是神却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恩，预备了救恩。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律法，对不对？神有很多的要求，这是神的规定，我们必须照着神的规定来行，但是神也为我们开了一个恩典之门，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进到神那里，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到永生，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恢复神的关系，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另外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长辈怎么说话，对长辈怎么说话。我们对长辈基本上要非常恭敬，对不对？毕竟他比我生得早， 当然他们也会常常说，哎，我吃的饭比你走的路还多，对不对？好，不过我们还是要尊重他。我不晓得你们的背景是如何，我以前的背景是常常就很讲究学长学弟制，不管在高中的时候以前或者在军队的时候，学长学弟制都非常尊重，或者在大学里面我们都非常尊重，只要看到学长我们常常是毕恭毕敬的，坐车让他先坐，吃饭让他先吃，走路让他先走。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恭敬的心。但是曾几何时，有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检讨自己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对长辈有的时候有点不太客气，开始讲话有点点大声了。其实对长辈要恭敬，并且要轻声而说，轻声而说，要很轻轻的说。因为我越来越发觉，年龄越大的时候比较容易心惊胆跳，你知道吗？一点稍微大的声音就很容易震动。我以前很喜欢突然一个大声，我觉得这个很酷，很酷，但是常常吓到人。那现在突然发现别人讲一声，哎呀，我真的现在才开始感同身受。有的时候是真的需要轻轻的说，柔柔的说。哎呀，我这礼拜我觉得蛮快乐蛮高兴的，其中一件事我快乐很高兴，好几件事，其中一件事是什么呢？哎，我前几天打电话给我妈妈，对我妈妈竟然跟他讲话讲45分钟，哎，这是绝无仅有的，电话当中讲45分钟。我每次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呢，大概讲个2-3分钟就结束了，讲2-3分钟就结束了。可是我的大女儿Joyce，她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哦，她就乐开怀，一讲讲讲讲讲好久，然后呢，电话交在我手中，这几分钟就结束了。有时候我常常吃味常常吃味。啊，为什么他能够跟我的女儿讲话讲那么久？哎，那这一次呢，突然轮到我了，哇，他讲的话都很高兴，很非常快乐。哎呀，当然我是跟他贺那个中秋节快乐。哎呀，竟然讲四十五分钟，当电话放下的时候，哇，竟然讲四十五分钟，我真高兴。那我高兴讲话讲那么久，那其中有些内容其实内容并不是很营养了，不是很营养，但是呢，这些内容呢却让他能够讲那么久。其中一个内容是说，哎，儿子你要不要常常去抓你的头刺激你的头皮让他能够增生头发。他说，我最近也是这样子刺激，哎，我的头发一直长出来嘞。那我以前的歌都跟他讲说，你干嘛讲这些东西不要了，马上就打断话题，结束话题。哎，这次我就听他讲，哎，他讲得好快乐，哎，我也好快乐。哦，他很关心我的头，你知道吗？头发，你知道吗？啊，他已经跟我讲了好多次，那这次讲的他讲的哦，很快乐。其实没什么营养，对不对？头发算什么嘛？是不是？头皮上的东西算不了什么，对不对？头皮下的东西比较重要，是不是？这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要跟长辈讲话的时候要恭敬，要轻声。其实这样的时候对长辈来讲，他会心里面很踏实很温暖，可以引起他的注意，同时引起他的爱护。另外对晚辈呢，我们对晚辈其实应该要先慈后教，对他要很慈爱，表现尊尊长子的风范，要很和蔼的对待他们。我们先展露笑容，先展现你的喜欢。我们的喜欢不是建立在他做了哪些事情，建立他的外观上，而是建立在他是一个神所创造的生命。先慈，然后呢，后教。我们对他展现我们的慈爱之后，你要教导他就容易教了。我们也知道他们有的时候会容易走错，或有的时候会有些不良的观念或者不当的行为，我们在跟他先慈之后，先慈爱之后对待他之后，我们再慢慢的教导他，他就很容易接受了。即便他现在不接受，但是他看到你也发现，哎，你这个人是值得可亲的人， 至少不会把你、啊、当作你是 一个、我们讲说闽南语有一句话，台语 叫老 coco、啊、老 coco 就是、老骨不朽的意思、啊、好。另外我们对平辈呢，其实我们对平辈需要谦和，需要坦诚。我们平辈之间的交往，我们不是建立在比较上，不是我比你好、啊、我记得从小长大的时候很喜欢跟人家比高、啊、对不对、啊、因为那时候正在长高的时候、啊啊、就跟人家比高、啊哎、每次看到的时候就比你高、啊、然后呢不仅如此、啊、这个习惯就带进来了、哎、每次见到的时候、哎、你成绩有多少、啊、你得几分、啊、你发现对方比分数比你少的时候，哇，那就 好自得、啊、如果别人分数比你高的时候、哎、想办法偷学他几招、啊、是不是？我们会不会常常把这种东西带到我们自己，内化成为我们的性格的一部分、啊、感谢主、啊、因为神 让我、啊、从小个子就不是那么高、啊、后来就比到一个地步就 不跟人家比了、啊、神创造我们不是看我们跟别人比较的，我们比别人多多少或比别人少多少。当我们有这样想法的时候，我们不妨多多看，如果比别人多，我能不能够多帮助别人？如果我们比别人少， 我能不能够更加的知足？如果真的有缺乏的，我们向神要。对平辈是需要谦和，需要坦诚的，很坦诚的把自己剖开、啊、记得我以前的一个老师、啊、他也曾经跟我说过，说邱灵光、啊、你很容易受伤，为什么？你太容易跟人家掏心掏肺了、啊、的确我很容易就跟人家哎呀坦诚自己，但是我也不觉得、啊、你要伤我就伤吧、啊、但是我也不相信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就是那么血淋淋、啊、就是你打我杀这样的社会当中，不是不是。虽然我也曾经受过一些伤，但是我觉得哈，有的时候跟人家更多的坦诚，我发现越坦诚的时候别人也愿意跟你坦诚。有的时候我们都封闭自己不敢开放，但是我们要先学习，我们先要开放自己，不会一直是带来负面的，不会一直是带来坏处的。感谢主，先知拿单跟大卫这样讲，讲了这个故事之后呢，这个大卫有反应了，有反应了。他觉得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子，这个人怎么样子、啊、他大卫就甚恼怒，他里面起了一个正义的心，正义的心。特别在第五第六节那里他说，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大卫好不好？他犯了过，对不对？他犯了过，不讨神喜悦，伤了人。但是现在他里面的正义之心被挑起来了，被挑起来了。他仍然有个正义之心，他犯过了。是的，人都会犯过，但是很怕的是犯过之后呢，就硬着心走下去，再继续的犯过，而不愿意回头。感谢主，他心里面扬起了那个正义之心，正义之心。当他这个正义之心被扬起来的时候，拿单马上跟他说，你就是那人，你就是那人，当头棒喝。大卫突然醒过来了，原来说的就是他，原来他是那样那样的污秽。在这里拿单，神借着拿单指出他五大罪状、啊、一个是，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神给他很多的福气，你可以继续向神要，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你若还以为不足，我就可以加倍的赐给你。神容许我们向他要，不管你的心满不满足， 你只要照着神的旨意求，神愿意给你。如果为了我们的软弱的关系，或许神会给我们。当然回过头来，我相信大卫并不是觉得不知足，而是贪欲在他里面作祟。他对他所现有的其实应该会很知足的，只是那个贪心突然跑进来了。这个贪欲出现之后呢，就把一切的过去他所拥有的东西都能够抹杀掉，他本来拥有的一些品德美好的德性也都能够一笔勾销掉。这是第一大罪状。第二大罪状第九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大卫突然想到，他一生是非常遵守神的道的人，神的命令他不会不听的。有两次杀扫罗的机会，他都尊重扫罗是个受膏者，他非常服从神的诫命，看重神的高摩者，神所高的人，他非常看重，他看重人的性命。但是在这一刻，一个小小的事情上跌倒了。拿单所指出的，他却是藐视神的命令，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出了这一个非常重大的一点。当我们藐视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多事情都可以做了。当我们藐视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很多事情不见得要守才会得到福气。第三大罪状就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大卫掠夺别人的妻子，这是神所恨恶的，开始带出行动来。藐视神的命令就会带出一个罪恶的行动来。另外他说用借刀杀人的方式杀掉乌利亚，看来是冠冕堂皇派遣乌利亚去前线打仗，光荣的牺牲了，回来之后可以国葬，但是却是用自己的手按着自己的私欲所行的。另外又把人家妻子给娶回来了，当然他要负责任，可是这件事情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感谢主，拿单的劝导是很非常有效的。当他劝导有效的时候，首先我们看到拿单起了个正义之心，被指出来之后，拿单也告诉他说，这人就是你，你就是那人。接下来他马上勇于认错。在十三节，大卫的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我得罪耶和华了。一个王在拿单面前认罪，他知道拿单是神的使者，他向神认罪。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机的时刻。当我们落入在一些危机当中的时候，我们不是去看说我遇到什么事情，同时我们去评估说我为什么会遇到这个事情，我们去发出质疑说为什么是我，反而是要更加的回头问我到底有没有得罪神。大卫勇于认错，这表明是他是一个对真理有所回应的人，有正面回应的人。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真理在他的面前诉说出来，以前他纪念，但一时犯过，慢慢的远离神就不纪念了，现在又重新的回来了。他是一个对真理有正面回应的人，神希望我们对真理能够有正面的回应。当真理临到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回应他？当神指出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来在主面前认错呢？ 能不能愿意在主面前认错。当然我们不是说到处去跟人家讲说你是个罪人，你是个罪人，不是，我们反而常常说我是个罪人。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会有什么想法，你会有什么看见，有什么启发。当我这一两个礼拜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当拿单说你就是那人的时候，我突然有个亮光，我突然有个启发在我心里面，想到说我就是那人。一个礼拜前突然有一件事情冲到我的脑海里面，以前没有想的，突然一件事情冲到我的脑海里面，我突然在主面前，主啊，我向你认罪，我向你认错。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太大不了的事情，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还没有 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这件事情就进入到我的脑海里面，要我在主面前认错。其实也就是一二十年前，我们单位派我们到德国去讲习，参加讲习，那时候我们全家去一起去参加。去讲习的时候，我们坐车到巴伐利亚，到了那个地方，坐车下车之后呢，我突然看了一个外套，那个外套，那外套里面有一个皮夹，我就问说这是谁的，没有人。那我说怎么处理，没有人能答。那我后来也下了车之后不是在下了车之后发现，然后拿了，后来车子司机开走了。那我后来打开这皮夹，我看说哎，这里面有信用卡，有一些资料都不是很多，但是有几张钞票是日币哈，其实日币的币值不大。那我那时候想说我是不是应该寄回去给那个人，因为已经找不到人了那后来我没有这样做，我一直听该做，但是我后来没有做，我就担心说他当时有担心说他会不会没有拿到，很担心。可是后来又想到说这个信用卡他自己可以把它止付嘛，可以止付资料，那这几张钞票日币不是很大的面值，我就没有去做，其实也没有什么用没什么用。后来放了也就带回台湾了，那后来也不晓得到哪里去了。可是我就不晓得这一两个礼拜前突然这件事情临到我脑海里面，我觉得我当时没有做到，我当时没有做够，应该还是要寄回去给人，或者是在当时赶快想办法，因为我们到那边也是人生地不熟，不好处理那个事情，当然为自己找很多的借口。可是这件事情突然进入到脑海里面，让我觉得很深的罪恶感。我在主面前认罪祷告，求主赦免。那个时候并不觉得这是个罪，但是后来这一次突然给我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感动，伏在主面前。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读的时候看到的大卫不是你就是那人，而我就是那人。接着前几天突然我们看到一个新闻，是不是在纽约一个流浪汉，他捡到一个包包，这包包里面有三万九千块美金，包括旅行支票。后来他交给警察了，警察后来找到了，原来是我们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个学生所掉的，交还给他。他说他看到这些钱，他说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的，我一定要交给警察局，就交给警察局。一个流浪汉可以据为私有的，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哇，这件事情上报之后，哇，很多人有很感动哈，很多人很感动啊。然后呢，有一个人怎么样上网哈，就发布 为他怎么样募捐。这个人那么有品德，
为他募款，听说好募了好几十万，他的目标 是要到30万，为他募款。哎呀，我就觉得这个消息真的是很振奋人，很振奋人。一个流浪汉没有钱没有势，但是呢，他却显露出这样的品格来。而刚好我那个在他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我一个回忆进入到我脑海里面，我过去的这样一个回忆，我在主面前认罪。同时在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的时候，我真的是对这样的人感到非常的佩服。他愿意拥有一个美好的品格，而不是拥有那一大笔钱。而他拥有这样一个美好品格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别人看到他这个美好的品格的时候，竟然把目光放在他身上，他的需要上。纽约市市政府颁发给他一个奖状。想到这里的时候，看到我是不是那个人？当我们犯了过错的时候，我们不是去看你就是那人。当拿单讲出这句话，你就是那人的时候呢，基本上他是代表神来说的。而当我们领受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不是看说你就是那人，光是去指出别人的罪来，而是说我是不是那个人。我们反而要反省说我是不是那人。我们很容易带查经的时候，我们是帮别人读经，如果看到有某些地方不对的时候，哎，你是不是这样子，你应该来查。或者听到的时候呢，我们帮别人听到，哎呀，今天牧师讲了就是针对你说的。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盲点，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性。所以当我们到主面前来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学像大卫，他这样勇于认错悔改，后来神还是赐福他，虽然这神不喜悦，但是神还是接纳他，接纳他的悔改。同时我们要想，我是不是那人，我是不是那人。当我们重新的回到主面前，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领受主的道，我们盼望是看到自己的不对的地方，看到自己是何等不配，更加的看到我必须要靠着主的恩典来寻求赦免，同时重新站立起来。从你就是那人要转变为我就是那人，需要一个决定。我是不是愿意决定常常看到自己的污秽跟败坏？从你就是那人到我就是那人也是一个过程，我们需要常常的来求主来陶炼我，带领我，让我更多的看到神，而不是单单看到那污秽的人。我们更要看到我们自己是更需要神。当看到别人有软弱的时候，有跌倒的时候，我们想办法去挽回他们，用爱来挽回他们。回到刚刚前面所说的，拿单他需要勇气，他需要一个爱的心智，他需要智慧去处理人跟神的事，或者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不良的事。求主帮助我们，好不好？让我们来唱这首下面这首歌，大家非常熟悉的《奇异恩典》。借着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在主面前来思想一下，当这个 John Newton 他写这首词的时候呢，他是看到自己的污秽，看到自己是何等不配的，
但是神却包容他了，接纳他了。请 Hannah 好不好来，我们唱这首歌，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有五节哈。我提议哈，我建议，我也希望我们大家，我们前面三节的时候我们唱的速度比较慢一点啊，比较慢一点，当我们唱的慢的时候呢，我们会比较容易思想，我们也同样的会有所回应，好不好？我们唱这三节，前面三节慢，后面两节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回到原来速度啊。第五节可以唱快一点啊，好不好？请司琴前奏。请姊妹，如果你愿意跪下来的话，我鼓励你跪下来。弟兄，第三节，
救主应许爱我真切，使我尽的盼望，主是盾牌，是我产业，是我生命保障。
请司琴继续弹啊！主啊，是的，我们知道自己是何等的不配。主啊，恳求你让我们常常看到我们自己是何等的污秽，因此我们需要你，需要你的洁净，我们需要你，需要你的眷顾，我们需要你，需要你的扶持。无论在我们人生的每一小步每一站当中，都恳求你扶持带领我们走在你的道路当中。主，当我们得罪你的时候，主啊，愿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认罪悔改，也常常让我们看到我这样的罪人竟然能够蒙受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惠。愿我们常常领受的恩惠的时候，能够更加悔改，行走在道路当中。
历尽艰险，劳苦奔走，我今来到主前，全靠主恩扶持保佑，恩典永久。
我们去起立唱第五节。
主在天家。 千万年时，如日无限光亮，世世颂赞，永不止息，仍向凯歌出唱。
愿神继续保守每一位活在主的光中，行在主的道路上。愿主保守你，也愿主赐恩于你。愿主保守你，直到主再来的日子。奉耶稣基督圣名祝福。
今天的敬拜先暂时到这里，下面是事项报告时间。首先呢，我们欢迎第一次来教会的朋友和弟兄姊妹。我这边有几个单张，第一个是叫赵曼，你好，请您介绍一下自己好吗？欢迎你。我这边有第二位是叫吴波哥，您介绍一下自己。欢迎你来到我们中间。下面是肖成文、邓向霞，是向阳的父母是吗？欢迎你们，非常欢迎。请问还有没有今天我没有登记的新来的朋友？我左手边还有没有？我右手边还有没有？好，没有的话，我们那个下面牧师还有其他的事项要报告吗？
我们那个成人主学还是在会堂里哈。跟大家提醒一下，
是我们成人主学3点钟还是在这里，就没有别的事项了。今天的聚会到这里，然后下面是到下面有茶点，大家可以到下面继续交流，末祷后散会。